欢迎回到儿科知识家，我是儿科女医艾米丽。今天欧医师特地邀请了我的皮肤科好朋友周婉仪医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观众的点播，他想要知道要怎么样帮家中的小朋友挑选好的防蚊产品，有效的防蚊产品怎么挑。那站在卫教的角度，欧医师当然不会只讲产品，我一定会先从这个蚊子开始讲，所以我就邀请我的专家好朋友周医师。那周医师现在是罗绮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我们欢迎周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皮肤科周婉仪医师。那我目前服务于台中罗绮手皮肤科诊所。那非常感谢欧医师的邀请哦，让我有动力先制作出这个蚊虫叮咬的懒人包哦。那在这边我要非常感谢台大工卫学院蚊子专家蔡坤倩教授哦，除虫专家施昌良博士，皮肤科林仲院长，还有皮肤科邱品琦院长提供许多的帮助。
好厉害哦，周医师还先做出这个懒人包。欧医师
又有强迫症
我觉得超受用，因为好多蚊子的知识我也是看了你做的懒人包才哦，原来是这样，就是真的是大补帖这样子。我会把这个懒人包的连结放在今天节目的说明栏，给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的听众参考。那其实今天节目内容也会提到，只是说如果大家想要看文字化整理过的表格，那欢迎大家点进这个周医师做的蚊虫叮咬懒人包去进一步的收看。那讲到这个防蚊啊，家长提这个问题主要是直接讲到产品去了，但是其实我更常遇到的会是尤其是最近门诊真的蛮多的，八月份以来我门诊好常出现小朋友因为蚊虫
红豆冰，
对，红豆冰然后肿起来就是很肿，家长想说天哪，会不会是蜂窝性组织炎，然后赶快带来。我仔细一问啊，其实蛮多人要不就是没有用防蚊的措施，要不就是他用了，可是他用的是天然的雄鹤。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天然雄鹤吗？
欸，其实并没有啦。对，那我们家其实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所以我其实加入很多那种妈妈社团跟购物的社团。那其实在讲到防蚊衣这一块，很多就是在卖的这个卖家都会说哦，我们这个产品不含敌避，那是天然草本啊，对小朋友安全不刺激的成分。所以呢，这个脑波弱的妈妈通常听完就很容易就买单。
真的，
对，就是那其实敌避这个东西呢，老实说它被污名化很久了啦，不过它其实是全世界都公认安全有效，而且其实你的小孩只要三个月大以上就可以使用了，就是使用低浓度的产品其实还蛮安全。那如果你选天然的雄厚的成分呢，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有效防蚊，而且这里面唯一比较能够有效防蚊的草本成分呢，是像柠檬桉醇，我们叫 PMD， 或是柠檬桉油 OLE 的成分。
哦，所以欧医师帮大家画重点，因为这个很多人可能搞不好第一次听到哦。刚刚周医师有讲说草本成分不是每一个都能有效防蚊，那其中实证上真的有效的是两个，一个叫柠檬桉醇 PMD， 或者另外一个叫做柠檬桉油 OLE， 这两个才是有效的。
对，不过在台湾比较少啦。对
对、
就是、
我好像没看过我刚刚听到你讲那个不含敌避啊，我脑中浮现的比喻就是一辆车要卖，然后跟你说不含轮胎
哦，不含轮胎
就是医师的意思是说车子就是要买来代步用的，不含轮胎那就没有用了。
哦，是的，没错。
对，所以很真的是污名化，没错，帮大家矫正一下这个知识，就是敌避其实是有效又安全，而且它是一个蛮古老的防蚊成分。三个月大以上就能用吗？
是的，三个月大以上的小孩就可以用咯。然后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其实妈妈们也很喜欢买一个叫做防蚊手环或是防蚊贴纸哦，因为它其实很可爱，就是外面会有车车啊公主的图案，因为小朋友跟妈妈都很喜欢。不过呢，因为它实际上因为很小一块，所以它能防护的范围很小哦，那你只能防护在它有使用比如说手腕啊或是有贴纸的地方的附近。 可是呢你其他身体的地方其实还是会被叮，那你到了户外之后风一吹，你这个浓度其实更低，所以能保护的范围有限啊，所以就是比较属于卫素一点的这个产品。
用了开心，但是效果打问号，
装饰用是可以。
对，装饰我真的觉得它是装饰，因为我其实也常常在门诊遇到妈妈会问，就是为什么我有用圈圈的这个什么防蚊贴或者防蚊手环或者甚至挂脖子上，对
对，
然后或者他用好几个娃娃车四个角落各一个，小孩身上也有，然后这样还是被叮，然后那个孩子是被叮在脸上的眼皮上，那片金鱼眼来到诊间，因为家长吓一跳想说是发生什么事，为什么眼睛突然肿成这样。
没错，
而且常常眼皮上的有时候不见得看得见被叮咬的那个痕迹。
对，因为眼皮很薄，所以它一被叮就马上整个肿起来，它叮口其实有时候看不太到。对，
真的。所以其实这些防蚊的小配件我们就把它当装饰品用就可以了。
没错，
就是因为还蛮多家长会希望说我不要在小孩身上涂抹产品，
嗯，
所以其实也有家长是采取就是有点像安全期算法的避孕，就是他避开蚊子出没的时间，这样真的有效吗？
就是蚊子其实并不是只有傍晚才会出没，不同的蚊子它习性不一样，所以它喜欢出没的时间跟居住的地方也不同。那像热带家蚊跟三班家蚊，他们比较喜欢在夜间出没，那其他的蚊子有时候在白天也是会出没的，
所以一整天无死角，就是都会有蚊子。
看你住在哪里跟跑去哪里玩。对，
真的，因为刚解封二级嘛，好多人
放不进出游。
对，我门诊真的很明显有大概每天都会有人是就是我刚刚讲说那个被叮了肿一大包，然后家长担心带来的。周医师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吗？那个肿那么大，那个我们专有名词是血管性水肿嘛，对不对？
对，或者是就是我们叫是蜂窝性组织炎的皮肤的叮咬的反应啦。
嗯，
对，那因为在比较薄的地方，就是眼皮啊、嘴巴、嘴唇那些，就是比较肿，我们就会很像这个就是神经血管性水肿的那种感觉。对，
哇，这个家长真的是常常会，我们不能说他大惊小怪，真的会吓到。
因为看起来很可怕。
对，就是想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其实蚊子叮咬除了说看起来比较吓人的就是比较肿一大包的疹子之外，其实还会生病，对不对？
哦，对，没错，就是你被蚊子叮并不是只是皮肤红或是痒而已。那你如果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被某些蚊子叮咬，那甚至会有一些会死掉的一些疾病。
我知道，台湾每年都有登革热。
没错，就是前几年其实还蛮就是流行的蛮可怕的，
还上头条。
对对对，就是在南部很多这个急诊室都挂满蚊帐这样子。
对，蔚为奇观了已经。
没错，然后我以前住院室的时候有照顾过这个日本脑炎，就是真的被蚊子叮之后脑部就发炎了这样子。对，
哇，我个人是还从来没遇过，而且我都一直觉得它是教科书上的疾病，就是现实生活中不会出现。
我也就只遇过那么一个。对，比较少啦，可是还是要注意，因为在台湾其实比较常见就是刚刚欧医师说的登革热。那一般来讲都是就是国人去国外感染之后呢，那没有治疗，那就返回台湾，所以我们这叫境外移入。境外移入之后，你被这个就是斑蚊叮咬之后呢，再传染给其他人。所以如果你不幸感染到不同类型的登革热病毒，它总共有四型。那比如说你感染其中一型啊，后来不小心又感染第二种的话，很有可能会重症甚至死亡的。对，那因为它目前很麻烦，因为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所以你只能住院症状治疗，那还有就是靠病媒蚊的防治的部分。对，
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刚刚说像教科书上的疾病嘛，那万一你是说你遇过就是你真的照顾到日本脑炎的患者。 我自己没遇过，但是我好朋友遇过。我的好朋友是神经内科医师，然后他说他曾经帮一个罹患了日本脑炎的病患开一个类似诊断证明。就是他痊愈了，但是他留下了不可逆的神经的后遗症。
哦，是是是，
所以才会需要，对，才会需要神经内科医师开一些诊断。可能他有需要也许申请重大伤病还是残障还是 照顾者等等等，就是天哪，真的会发生脑炎，而且真的会这个脑部受损，蛮可怕的。
对，不可逆的后遗症。
但是日本脑炎比较幸运的就是说，日本脑炎是有疫苗可以预防，不像登革热。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定期带小孩照着这个宝宝手册去接种疫苗很重要。对，
真的。那台湾除了登革热跟日本脑炎，其实好像两三年前有也是新闻一直狂报道，就是那个兹卡病毒、啊、
哦，是是是，没错，就兹卡病毒它其实最早是在1947年哦，在乌干达的有一个叫兹卡森林的里面有个叫猕猴体内分离出来的病毒哦。那在2015年呢，它很特别，就是在中南美洲疫情快速的扩散哦。那在巴西的孕妇感染之后，甚至有超过4100个小朋友一生出来之后就被发现头怎么那么小，我们叫小头畸形。所以这其实对小朋友还有整个家庭的影响都非常的大啊。那一年我其实刚好跟邱品吉医生，我们就去那个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开这个年会哦，所以那一年的那个皮肤科医学会年会就还蛮多人在讲兹卡病毒这件事。所以就是真的不要小看蚊子，小小一只有时候真的杀伤力无穷啊。
我记得我以前还是医学生的时候，我有看那个连家恩医师写《爱在西非》那本书嘛。
哦，是是是。
对，
对，
他里面就有讲到他去非洲的啮蚊虫的故事。
哦，对对对，
就是在讲疟疾，他也是就是疟蚊传播的一个疾病哦，听起来好可怕哦。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以前台湾也是哦，疫区哦，在光复的初期呢，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台湾人其实都得过疟疾，他这样换算起来大概有120万人哦。那后来还好有这个叫扑疟计划，那彻底实施之后呢，我们终于在1965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一个叫疟疾根除的证书。可是呢，这个疟疾就像刚刚欧医师说的，在赤道区尤其是非洲国家也非常的肆虐，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热血的5岁小女儿，她才5岁哦，叫做这个 Catherine， 那她就有感于这个大概在非洲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小朋友死于疟疾。
哇，
那真的很可怕。
30秒，我全身起鸡皮疙瘩了。
没错，所以她就加入了一个活动叫做买蚊帐救非洲小孩。嘿，所以他的这个善心跟义举就被这个比尔盖茨看到，所以他就帮这个疟疾防治活动募得300万美金来购买蚊帐。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其实蚊帐真的蛮有效的，
真的。
就是，然后后来比尔盖茨他还捐赠了大概5亿美元来做一些像基因改造蚊子啊，还有这个研发疟疾疫苗等等来防治这个疟疾。那讲到这个蚊帐，我就想要分享一下，其实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哇，这个蚊子超喜欢她。对，那我每天晚上，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捕蚊灯没什么用嘛。
对
对，那这个纱窗看了也没有破洞，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网络上买那个超级大蚊帐，就是挂在我们大床跟这个婴儿床就是一起封起来那种大蚊帐。那从此之后我就天天都一夜好眠，再也没起来半夜打蚊子过，所以非常推荐给有小宝宝的大家。
真的，蚊帐真的是我从小到大，因为我们家老家是住1楼，1楼就是蚊虫多，
蚊子超多。
对，每到夏天一定是蚊帐洗好晒好之后，开始每天就是睡前就要晾蚊帐，把它架起来这样子。
对，很重要。
而且我妈都会把那个蚊帐，就是传统那种粉红色的蚊帐啊，它会有一个开门，很像开门的掀起来的地方，我妈都把那个缝起来，她说那个蚊子会钻进去。这真的哦，
不然就是要往上拉再进去是吗？
对，就钻进去，然后把蚊帐的那个尾巴塞到床垫底下这样。我小时候都想说我妈胡说，后来长大看一下疟疾相关的知识，发现我妈是对的。那个蚊子很聪明，就是人类用蚊帐啊，有一些蚊子它就是不知道是脑袋怎样开窍，它会有点就是很像软骨弓这样子，就是想办法把蚊帐的洞对钻，然后弄大，然后钻进蚊帐里。
就是其实蚊帐的蚊眼的这个网眼的这个大小也很重要，如果你选那个网眼太大的也没有效。 对， 对，那现在其实已经比较除了这个粉红色的传统帐之外，还有很多浪漫的公主帐，就是大家用完之后白天把它绑起来在旁边，其实也还蛮好看的啦。对
对，后来发现好像蚊帐真的是比较简单易执行，然后又很节省花费，因为你买一次蚊帐可以用很久，然后破掉了还可以缝。
哦，是的，对。然后另外在就是像婴儿推车也有出婴儿推车的文章，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
真的，小婴儿真的会特别招蚊子咬哦，因为蚊子是不是会闻人体的化学味道？
是有些人这么说啦，可是其实不一定。嘿，对，就像有人说吃素的比较不会被叮啊，不过你看寺庙里面的和尚，嘿，其实也还是被照叮不误啦，所以这个其实就没有很好的实证研究就是了。对，
因为真的就是小朋友特别招蚊虫叮咬之后啊，他们常常一叮十几包，欸，然后全身到处捅一包，然后很痒啊，他们会抓。像这样子当下立刻很多妈妈会想要涂凉凉的药膏，那其实我们儿科医师会叮咛大家的是，凉凉的药膏你要小心它有没有含薄荷，因为两岁以下，
哦，
我们是建议不要用含薄荷成分的，不管乳液还是药膏。那
对，没错，
小面积可能还好啦，可是它一咬十几个部位，那不能擦凉凉药膏要怎么办啊？
在就是蚊虫叮咬之后，它其实会造成蛮多种不一样的皮肤疹子哦。那最常见是很像荨麻疹这样起泡的这种我们叫荨麻疹一样的疹子，那这种很快就跑出来，那也很快就消掉，我们叫做立即性的过敏反应。超过两岁以上你要用凉凉药膏是可以，可是要小心有没有蚕豆症哦。
嗯，
那可是你其实擦药膏或是擦这些凉凉的，嘿，或是不治疗，嘿，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时间到就算你不擦药，老实说它也会不见。那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有的会产生叫迟发性过敏反应哦。
迟发性过敏反应，
对，就是比较晚，嘿，在叮咬后几个小时还是一两天之后才会跑出来。那一旦跑出来之后它要好多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才会消，哦，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就医来做处理的部分哦。那如果说是这个红色凸起的疹子啊，就是很像红豆冰这种，
嗯，
因为它其实在皮肤里面发炎反应很强哦，所以这时候通常你要擦类固醇的药膏，而且你要擦比较强的，你擦弱的其实擦不动，而且会拖更久，
嗯，
然后小孩因为痒他就会狂抓，哎呀，抓住更厉害，湿疹反而更痒，得不偿失。所以一般我们会使用这种中强效类固醇，那速战速决，哎，擦到好了之后其实就不用擦，也比较不会留疤。
我听到一个关键字叫做速战速决。
是的，
这个是我们特地想要跟各位听众爸爸妈妈们，
不要害怕，
对，或者是长辈们保姆们不要害怕使用类固醇。基本上儿科医师或皮肤科医师会开给小孩用的，我们都会叮咛，因为我们比你们更怕你们乱用，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这就是该用你就用，速战速决，不要一直拖拖到他抓破。我遇过就是真的抓到蜂窝性组织炎的，
就有点惨。对，那如果说你今天甚至是更厉害的这种像水泡啊，或者说很像蜂窝性组织炎的这种皮肤病灶，甚至呢我们有时候会加上短期的这种低剂量的口服类固醇，那才能迅速的改善病情。对，所以类固醇其实用的好的话它并不可怕，而且短期使用其实是安全的。那最怕是用弱的，然后有一下没一下的擦，那就是擦久之后反而比较更容易会形成类固醇的副作用。
呼应一下周医师这个类固醇的副作用，因为我门诊真的太常遇到我今天开这个弱效类固醇给他，然后他这次蚊虫咬好了他就把它存起来，然后半年后又被咬，
哦，
他又拿出来用，
拿传家之宝，啊，
对，拜托大家不要这样子，药膏有保存期限，新鲜的使用避免产生不良反应，因为你放那么久啊没有人知道它有没有变质。第二个是不是总是所有的状况都可以使用同一种药膏？
是是是，对，这个大家最喜欢用的那个乱用第一名是美康药膏，用哪一家？对，然后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就是蚊虫叮咬的这个类固醇的药膏，它是属于比较强效的，哦，那在其他状况的一般湿疹是不建议使用的，嘿，所以其他一般的湿疹，嘿，你还是要把小朋友会带过来给我们看一下之后呢，嘿，再来调整它的用药会比较好哦。
真的就是对症下药是医生的工作，拜托大家不要讳疾，
不要乱擦
乱擦有时候来到现场我都看不出他皮肤原本长什么样子。
哦，对对对，没错。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是比较特别也是需要用药的用药治疗的，啊，比如说起水泡怎么办？
哦，对，起水泡的话其实他如果 基本上不太会胀痛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擦药吃药啦，也不太会去把它戳破，除非它真的会觉得很胀痛我们才会去戳它，可是戳完它你就要照顾伤口，有时候会有一点稍微的小麻烦、
嗯、
那另外就是除了像红豆冰水泡像蜂窝性组织炎这种反应之外呢，有的人会出现比较特别像环形红斑啊，或者是说沿着一条沿着淋巴管往上延伸，我们叫淋巴管炎，那有的甚至会产生像紫斑或是有脓泡的这个状况，对，所以如果看到这些过敏反应、啊、爸爸妈妈真的看不懂，或者是真的你自己试过治疗效果不好的话，还是来看一下皮肤科或是小儿科会比较安全、哦、
刚刚婉仪你有说到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状态的这个啊，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家长会吓一大跳的， 我在想说、
哦、是没错，
我们再仔细的跟大家讲一下到底要如何区别说它只是单纯叮咬后的过敏反应，还是它真的有细菌感染产生了蜂窝性组织炎，可不可以教教大家？
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关键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我们会偷压小朋友，你不能先跟他预告说我要压咯、这样完全不准，因为压他会紧张、所以你要出其不意、先跟他说啊那边啊我等一下去抽贴纸啊抽脱乐之类的，然后出其不意的压他、你稍微捏一下，那如果说你捏他很生气或是很痛在那边哭的话呢这个就比较像感染、那如果说你摸了他也是笑眯眯说啊我要贴纸我要车车之类的、那通常就比较是蚊虫叮咬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会问他说小朋友会不会痒啊，可是如果这是在小小孩其实不太适用，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表达他到底是痛还是痒，有时候会讲错，对，那大一点的小孩比较适用、那第二个我们会看行动有没有受限，那再来有没有影响他的睡眠，有没有发烧，那或者说是不是在一天之内或是一夜之内突然发生的，如果你今天是有我们一压就明显的压痛，那你不动他也会痛啊，动了会更痛，或者是说病人的行动受限，比如说痛到不敢动啊，还是痛到睡不着，甚至有发烧的话，那就要小心有没有蜂窝性组织炎的可能。那如果说你今天疹子是突然就是一天或一夜之内发生的，或是以痒为主，那这是蚊虫叮咬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看它的外观，因为太像了，所以用外观判断可能大家会混淆，
是
看它造成的影响、有没有旁的症状，例如说发烧、行动受限，还有就是时间上的落差，因为蜂窝性组织炎是细菌感染，那你细菌从这个伤口进去它一直长长长长到变蜂窝性组织炎是需要时间的，通常不会在一天之内就发生。
对对对，
好，那讲完前面这一大段这个关于蚊虫叮咬造成的疾病啊，还有这个皮肤的症状的一些区别的卫教，我们下一段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这个观众点播的主题，就是防蚊产品的使用，那我们音乐过后来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防蚊的措施哦。在讲防蚊产品之前，我们先讲措施，有哪些防蚊方式呢？
要讲防蚊方式之前，我们要先知道蚊子它的一生那在淡水环境中它有分虫卵、幼虫跟蛹，那接着它羽化之后呢就会变成在陆地叫做成虫，但是它们两个习性不一样，所以防治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只有处理这个成虫，不是只有处理在飞的哦，就是它的宝宝你要把它处理一下这样子、
嗯、
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清除滋生源，那加上个人防护啦。那因为呢这个幼虫它通常是住在水里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清除滋生源，比如说在卫生局他们很常会宣导叫寻道清刷，那你要去看你的水盆啊这个花盆啊有没有就是清干净，有没有积水，
有没有
废轮胎，对没错，还有树洞那个鱼池对
公园的一些设施有积水的可能
是没错啊，甚至那个塑胶椅就是你浅浅的其实也就是结局也会长上去、
哎、
对，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容器可以加盖啦哈、啊、如果真的会积水的树洞可以把它补起来，可是不会积水你就不要去补它不然这个小鸟它没有家可以住也蛮可怜的、
嗯、
对， 那另外就是说有的像生物性可以养一些会吃这个孑孓或是吃这个软的这些像石纹鱼啊或是箭水藻、哦、那真的不行最后一步才是用这个化学这个药剂的方式比如说硼酸啊或是一些农药的部分去做处理那现在新的还有一些像生长调节剂啊这就是比较进阶的部分
哇第一次听到耶
是是是这学问很大要谢谢这个蔡坤先教授提供的、那个、非常就是详细的这个资料对
哦，那个在那个懒人包里面有一页就是专门在讲蚊虫的防治心法里面就有区分这个幼虫跟成虫因为他们习性跟生活的栖息地不一样所以防治的方法也不同
对
那 这个有一个很漂亮的表格、哦、大家记得点进连结去看周医师的整理
谢谢那在成虫就是哎，已经会飞的蚊子、哦、那基本上是在陆地嘿那我们要怎么防治它那有几个方式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物理性比如说你用蚊帐啊纱窗纱门那记得看有没有破洞嘿那另外你可以穿一些浅色的宽松的薄长袖长裤而且要有束口、哦、你没有束口宽宽的或者穿裙子嘿它其实还是会飞进
进去
对那另外也不能穿太紧你如果穿热裤啊丝袜嘿那其实蚊子还是会进去那另外就是也可以吹冷气因为蚊子其实比较喜欢热的环境你吹冷气可以降低它的活动度那另外像可以使用捕蚊灯或是电蚊拍那在使用的时候捕蚊灯大家要小心因为它其实是紫外线 A 光哦对所以眼睛不要直视那最好也不要待在它旁边不然皮肤有可能晒老或晒黑你如果在它旁边可能要擦个防晒有点麻烦对而且捕蚊灯它只能捕家蚊、哦、那如果你是灯隔热这种斑蚊其实它是捕不到的那、哦、如果大家选用捕蚊灯嘿请使用像粘纸式或是吸入式、哦、那比较安全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电击就是比如啪一声有火花的那一种对啊，如果说你没有很勤劳在那边清扫那些就是集成盒啊或者说粘在这个上面的蚊虫没有把它清掉有时候这个火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火灾
所以捕蚊灯它只对家蚊有效但是像造成疾病的斑蚊效果其实没有很好
对
那这样是还要再什么点个蚊香吗可以用蚊香吗
哦，对如果你要使用蚊香的话要小心哦嘿对因为这个因为它对呼吸道有刺激性嘿那使用的时候人不要在里面不然因为人体的空气清净机对那就是像杀虫剂或蚊香这种东西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合成的除虫菊精那如果说你有养这个鱼啊或者水生的这些或是猫它对它毒性很高因为它们没有代谢它的这个酵素所以如果说你有鱼缸或鱼池还是你有吃的这个容器在喷药之前你要先把它覆盖起来那宠物呢在喷药之前要先把它带走那回来之后关在笼子不然它有时候脚踩到之后那舌头又去舔啊、哦、那这个它可能会中毒会一直流口水哦。那回去之后你要用清水去拖地清洁那其实不太需要用到清洁剂因为它们其实都是水溶性用清水就可以把它清洁干净那清洁完之后再把它放出来对那另外就是有的人会使用这个防蚊片那如果你今天这个是豪宅我这个坪数比较大我记得要多片一点那如果说你在室内使用需要保持通风不然也是会有一些吸入的这个部分
所以如果他要通风的话等于说他要有纱窗嘛不然开了门外面
门户洞开
哦，所以听起来就是除了那个插电的那个捕蚊灯之外啊其他都是有化学性有挥发性的一些药
是是是
来除蚊防蚊都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担心生物危害所以可能要通风或者是要兼顾宠物的安全性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就是干脆直接抹防蚊液算了
哦，是也可以那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使用的防蚊液你可以选择浓度比较低的啦啊，如果你是要在户外活动长时间使用你的浓度就可以稍微拉高一点撑的时间也会比较久对
好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防蚊液的各种成分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有稍微带到那时候在讲天然的雄鹤稍微提到了这个柠檬胺醇或柠檬胺油这一类的产品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是它的适用年纪对不对
就是如果说在世界上其实 公认比较有效的防蚊成分是像迪碧啊，或是这个 Picaridin， 就是我们说派卡瑞丁，还有 IR353 我们叫伊莫克，那还有刚刚欧医师说的这个柠檬桉醇或柠檬桉油。那前三个它其实你在三个月大以上就可以使用，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柠檬桉醇或柠檬桉油的话，还建议是三岁以上再做使用哦。那小孩适用的浓度跟大人不一样，小孩的浓度通常比较低，所以它相对撑的时间也会比大人短，所以大家在使用购买的时候呢，要看一下它后面的浓度，还有它多久需要补擦一次。那如果说你今天在外面时间久有流汗啊，补擦或是有洗手，这个都要再补擦一下。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家长会比如说他现在带大宝出门，那妈妈怀着二胎，他会问说我怀孕了我可不可以用，或者是大宝还在喝母奶，那我可不可以，妈妈本人哺乳妈妈可不可以用，这几个成分都是安全可以用的对吗？
对，其实在就是国外像这个 FDA 他们其实都是有核可说，其实怀孕跟哺乳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如果你比较谨慎，你想要抓前三个月怀孕的初期不用，我觉得是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到了这个疫区，就是你这个不用的风险比用了还大了的话，就建议还是做使用。那哺乳的部分基本上因为我们喷防疫不会 喷到胸部的地方啦，所以其实不要让小朋友接触到其实是 OK。 对，就是你如果说是有衣物覆盖住的地方是不用喷防蚊液的，就是暴露的地方喷就可以了。对，那要在比如说喂母乳啊，或者是说大家要吃饭之前有都记得要把它洗干净，在饮食会比较好。
没错，手部的清洁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题就是也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蚕豆症能不能用哦。那前三个蚕豆症都可以用，可是第四个柠檬桉醇蚕豆症禁用是吗？
是，它其实就是并没有很明文的规定，可是因为它其实也是跟这个薄荷醇有类似的成分，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还选前面的这三个会比较安全。
好，我一直再重复一下前三个成分的名称哦。那文字的部分周医师的懒人包里面会有，如果你记不起来没关系，点进去看哦。第一个是迪碧，英文是 DEET， 第二个是派卡瑞丁，英文是 Picaridin， 那第三个是伊莫克，它的名字蛮特别，叫 IR3535， 就是数字3535、哦、那第四个是柠檬桉醇哦，英文是 PMD，或者是柠檬桉油，英文是 OLE。 这四大类是有效又安全，然后怀孕哺乳跟小朋友三个月以上或者是三岁以上都可以使用的有效的防蚊成分。那另外就是说小朋友使用浓度约略是大人使用浓度的一半哦。那这个浓度正比于它的时效性，也就是说浓度越高的它的这个药效防蚊效果越持久。那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如果你是长效，你一定是外出你会想要用长效，但是外出夏天有够热会流汗，要记得补擦，跟防晒一样要记得补擦。讲到防晒，
对对对，这样说
要跟大家讲一下防晒防蚊怎么擦呢？
是是是，就是如果说各位出去呢有使用这个防晒产品的话，那记得就是先擦完防晒之后，那等它比较干掉之后我们再来擦防蚊的成分。那也是一样，就是在吃饭之前要先洗手。
对，但中间大概间隔我一般是跟病人讲说大概间隔15分钟就可以了，防晒涂完整15分就可以涂防蚊。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防蚊液喷的马上就有效了，大家不用在那边按码表等时间到了再出去其实马上喷马上就有效的这样子。
值得一提就是这是我儿科的啰嗦啦，因为我常看到小朋友乱喷酒精乱喷防晒，然后防蚊液也是，因为我自己就试用过喷的防蚊液，然后我呛到你知道吗？
对，就是他其实
风一吹我真的是无预警，因为我在户外，然后我一喷结果突然风一吹我就不小心吸到那个防蚊液，然后我就呛咳。
对，没错，这连大人都这样，小朋友其实不会这个停止呼吸。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真的有小孩，你可以用这种比如说滚珠啊或是如意的那种剂型会比较安全。
对，
那如果你真的很热爱这个喷的剂型的话，记得就是在喷的时候呢暂时停止呼吸一下，那这个环境要有点通风你不要站在风口然后喷着在风口然后就直接这样噗，然后就会吸进去。 对，那如果说你要涂到脸的话，要先喷在手上再涂到脸，不要直接这样噗噗喷到脸，这个就很容易会有吸入这个风险。
真的，因为这些颗粒都严格来讲它就是 PM2.5 啦，跟刚刚讲那个蚊香一样，
是，
对，它就是化学微粒，吸进去虽然我们不敢说它会致癌，但是目前也没有人研究说它是安全的。
对对对，
大家打那疫苗都那么吓个半死，很害怕不安全，那为什么对防蚊液或防晒喷雾这么放心，我实在是搞不懂。
对对对，那另外就是说口鼻的地方嘿，或是有伤口的地方要避开嘿，那记得要定期喷这样子。
好，那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就是三个月以上才能用，或者是柠檬桉醇要三岁以上，那这样子三个月内的婴儿要怎么样防蚊呢？
对，我们就是小于三个月的小朋友，我们用外用遮蔽的方式，像刚刚说的蚊帐，比如说你那些床就是用那种大蚊帐，那如果是婴儿车你就是用婴儿车的蚊帐，那或者是说让他穿这种浅色的薄长袖的，现在很多那种就是防蚊衣啊防蚊裤，这些就可以，要记得要漱口。
对，浅色是为了避免招蚊子哦。
对，蚊子喜欢深色，而且深色又会吸热，你越热其实蚊子越爱你这样子。
真的，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 我忘记去证实了，
是
就是好像说小朋友会特别招蚊子是因为他们新陈代谢心跳呼吸快，
哦，对，
然后体就是你知道散发出来的
体温，
体温那个热远红外线吗？
对对对对
那个会吸引
蚊子，小孩子屁股三把火。
对。好，今天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我吃了一个大补贴，因为好多防蚊的知识我也是看了周医师整理的这个防蚊懒人包之后才第一次知道。那今天非常感谢周医师，还特地访谈了专家们，然后
对专家们，感谢专家们
真的用心整理出这个懒人包，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实用，邀请大家帮忙把这个懒人包多多分享，让更多的家长包含就我们成人也会有招蚊子咬啦，所以让更多人知道正确
防蚊，小鲜肉比较容易。
我其实有发现我以前没有运动习惯跟我现在有运动习惯，我真的现在比较容易招蚊子咬，
真的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好的时候，而且加上那个汗味也会比较
有可能。好，那最后我要帮观众有一个工商服务时间，就是我想要请问周医师的门诊在哪里，因为很多观众会听了我们的知识之后他觉得自己有比如说皮肤方面的困扰，然后会需要寻求这个医师的门诊哦。
对，我主要是在罗琦手皮肤科诊所，这是在台中市的西屯区，我们在文心路三段的530号啦。对，那这个是健保的门诊，那我在邱品琦医师的这个美之道皮肤科诊所也有一个是指甲矫正跟这个美容的特别约诊，所以如果大家有当嘎困难甲的这个部分也可以来找我们做处理哦。
那另外周医师也有这个很漂亮很精美的粉丝团哦，欧医师会把连结放在今天节目的说明栏，周医师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你的粉丝团？
对，我的粉丝团的名字叫皮肤科周婉仪医师，那其实里面就是充满了各种皮肤科的卫教资讯跟我自己的觉得有比较有趣的文章我会转贴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比较做比较多的是指甲的部分，还有这个敏感肌像酒糟皮肤炎还有痘痘，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这些民众呢也欢迎就是来找我们哦。
对，讲到痘痘就是我还记得去年夏天，
对，
他跟我们一起直播那一集的我还没有删掉，我就放在粉丝团里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回播复习一下。
感谢欧医师每次都给我出体验。
我真的很感谢周医师，每次我一出题周医师都立马答应我，然后就非常完整的整理，然后产生了这么丰富充实的内容哦，所以这一次 Podcast 合作我真的觉得超开心，你同意就是答应来上我的节目，
一定要的啊。
我们非常开心，然后我也很想要邀请听众们，就是任何小朋友或者是成人的皮肤科问题啊，你都可以跟欧医师点播，因为这样我就有理由可以找周医师说哎，拜托我们再录一集吧，因为常常有时候是我自己都想知道可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拜托听众多多点播了。
欢迎欢迎欢迎。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最后邀请大家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颗星的评价，因为欧医师真的很吃鼓励这一套。我之前太忙太累，我停更了一个月，然后有这个朋友是私人朋友，他有在听，他就鼓励我，就立刻产生动力又开始录了起来。
我也是忠实观众，我那个开车回娘家的时候都会收听一下。
谢谢。好哦，祝福大家这个夏天呢，在解封之后可以安全的、开心的出门游玩，然后不要招蚊子咬哦。那有任何皮肤科问题，都可以到周医师的门诊，或者是如果你需要一些卫教知识，也可以跟我们点播。那连结欧医师都会放在今天节目的说明栏里面。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周医师来到我们节目，跟大家非常这个精实的知识与实用的资讯的分享哦。那邀请大家多多的提问，让我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周医师上我们的 Podcast 节目。谢谢你收听儿科知识家，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谢谢，拜拜。